更丰富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身带着走，快下载静好听 APP。
同志家庭没有意外来到的孩子，
今天出生如果是工人阶级，我们就是要知道说我们比别人要更。
当了爸爸之后，可是会有很多决定本来是两个人可以参详，现在就变成自己要去。
我就把我过去工作的那种瓶颈用来带小孩，因为我就把当妈妈当作是我的这十年的工作。
拼教养为何让人更焦虑？做父母怎么变得这么难？从社会学研究出发，到真实故事的现场，看见家庭多元面貌。欢迎收听《大家来谈拼教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大家来谈拼教养》。我是台大社会系教授蓝佩嘉，也是《拼教养：全球化亲子焦虑与不平等童年》的作者。今天是本节目系列的最后一集。在过去的节目里，我们谈到台湾这二三十年来的教改，打开了更多元的教养空间，让不同特质的孩子可以选择实验教育，甚至自学，寻求多元化的发展。但是许多人经常质疑的是，多元入学的制度，尤其是个人申请的推甄或特殊入学，是不是变成多钱入学的管道，强化了经济或文化资本丰富的家庭优势？尤其是108课纲上路后，学习历程档案的新制度更让许多家长和学生感到焦虑。有将近8000名高中生联署要求教育部废除这个新制度，更有人主张干脆恢复联考好了。联考真的比较公平吗？学习历程档案会强化阶级或城乡的不平等吗？大学教授在入学征试时，到底重视高中生怎样的学习成果？今天我们邀请来对谈的是另一位社会学家陈婉琪，他是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台北大学社会系教授，目前也是国家教育研究院的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我们欢迎婉琪。
哎，佩嘉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婉琪是不是可以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国家教育研究院，还有你现在担任主任这个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
国家教育研究院它其实是隶属于教育部，那它需要扮演的角色就算是说教育部的幕僚智库，那也就是教育部相关的政策制定啊，那理想上它是提供比较好的相关研究建议。它下面其实有六个研究中心，那譬如说教科书研究中心、课程研究中心，那之前的新课纲拟定之前的研发就是课程中心做的。我所在的这个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它主题帽子就比较大。那目前我们要推的是会诊教育行政资料，来做一个所谓的 evidence-based decision making， 来强化台湾这方面教育政策的制定调整都是有所根据的。那除了这个资料库之外，其他像教育领导、校长学也是这个中心的一个项目之一。
嗯，虽然我跟婉琪都是研究跟教育和教养有关的议题哦，但是婉琪或他主持的中心主要采取的是一个比较大样本的量化分析。那在拼教养里面呢，我用的是所谓的执行的方法，就是深入访谈还有田野观察。那在拼教养的分析里面，其实面临的一些限制，就比方说因为我的样本是比较小的，那另外就是说我的研究基本上是一个横断面的分析啦，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教养方式对孩子未来的影响，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历史性的追踪的研究。比方说我没有机会去知道说这些孩子长大了以后父母的教养方式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那有些量化研究呢，它因为有大规模的样本或者是有一个追踪性的资料，就比较可能考察这个因果关系的效果。所以我想就先请婉琪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我们目前的社会学研究里面关于这个多元入学政策的效果有什么样的发现？因为大部分人最质疑就是说 哎，这种个人申请的管道是不是就是让经济资源啊或文化资源啊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家庭，他们有比较多的优势，让他们小孩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机会。那不知道以目前的这个量化研究的发现，对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如果单纯针对说好大家所怀疑的啊，所认定的说好多元入学的某些管道申请管道啊，诶，中上阶级家庭的子女会从这些管道获得比较多优势，会占据比较多优势，我想如果我说是的，大家一定会说果然大家猜的是对的，やっぱり。那我想要回应的就是说，以教育社会学累积这么多研究，不管什么管道，其实你今天家庭比较有资源的，不管是金钱形式的经济资本还是文化资本，那子女就一定是会占比较大的优势。
就是说不管是用考试也好，不管是用个人申请也好，这个家庭优势都是无法避免的。
对，那我自己是因为从二十几年前做博论，就是做关于教育不平等的主题，那个时候用的资料当然是之前的联考时代，那所以从一开始就很惊讶于说，哎，这结果怎么会这么稳定啊？我去做这些数据分析，任何其他的研究都没有那么一定，但是你今天联考试代考试出来的结果通通都是大家认为的很公平的考试，但是你今天家庭背景跟子女的教育成就那就是非常非常强的相关。所以就是因为我们这方面的专业对这个主题比较熟，所以当大家在吵这一题的时候有一点难回应，因为这一题就是事实上真正比较有意义的是去比较不同的制度，但是这个又
不是，你说同样的家庭但是不同的制度，
对，但是这样子的研究问题又不见得非常好做，因为你化石很久以前跟现在你有相同的资料吗？通常不见得会有。那即使是现在大家很想去比较说这个考试跟这个个人申请，其实很多人都不晓得的是，我们有一些学生资料有分数资料，但是我们很少有学生家庭背景资料。对，那所以大概目前的研究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限制。
我听听众问一下哈，我想觉得听众可能会说，可联考就是考试啊，就每个人都在同一天啊，坐在那里考一模一样题目啊，这怎么会不公平呢？
我想寄存已久的制度大家就太理所当然习以为常，那你联考诶，今天就是比较有资源的家庭，我请家教
补习，
我去补习，那或者是甚至我有所谓有文化资本的父母，我从小就把他带得很好，程度很好，这些都是不公平的所在。可是可能是因为大家太习惯了，所以就完全忽略到这样子的相关。对，那我想相关的也不是只有社会学，譬如说经济学家也有做蛮多相关的研究，那比较新的一些结论就是，其实你从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幼儿园时期，小孩子的认知程度就已经跟家庭背景有高度的相关了。
对，我们在拼教养书里面其实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就是说不同的家庭采取的教养方式其实是非常不同的。那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家庭优势，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小孩子很早的时候他就开始累积，那并不会因为说采取的是单纯的考试还是个人申请有那么明显的差异。中山大学社会系叶高华老师曾经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哦，他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是要靠跳火圈来大学入学的话，那么中产阶级的小孩想必也会变得很会跳火圈，因为他们爸妈都会请跳火圈教练啊什么来演练他们。好，那但是我想个人申请现在就是说，因为它的比例越来越高了，就是说现在大概已经占了五成左右，当然每个学校还是有一些差异了。那大家其实现在比较关心就是说，个人申请这个管道里面，随着108课纲推动的这个新的这个制度，就是所谓的学习档案，我在拼教完稿的时候还没有讨论到这个学习档案，所以今天也希望有机会可以来做进一步的这个讨论。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学习档案是怎么一回事好了。这个108学年度入学的高一新生，他们在三年后呢进入大学申请的时候，如果他是申请入学的话，除了看学测，这是50%， 那另外的50%呢，要看所谓的综合学习表现。那综合学习表现又可以分成两块，一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学习历程档案。那这个就是你在3年的休息时间，教育部会有一个电脑系统啦，那你要把一些资料啊，你认为可以呈现你的学习历程的资料，把它放上去。那当然还有一块呢，就是每个校系他还是自己会办甄试，那这甄试可能透过面试啊，也会可能是透过实作啊、笔试啊，就是每个系呢他会根据他所需要的人才特质和需求来设定一个评选的项目。那后面这个部分是现在就已经有的，所以简单来说呢，其实学习档案就是替代了之前考生们自由缴交的那个推甄的资料了。其实它也不是彻底的不一样，它只是有一些修正。那当然就是说，我想任何新制度都会引起很多的不安啊，也会引起很多的焦虑哦。我想我们现在都听到非常多的父母还有高中生在讨论这些议题。那我知道婉琪你也参与了一些座谈啊，或者是一些论坛，其实都在讨论这些议题。那像你听到的一般大家对于学习档案比较多的疑虑或者是担心是什么样的部分？
那我想应该说是它的完整的名称是学习历程档案啦。好，那刚刚佩佳老师说的也没错，它其实是原先的个人申请管道原本就在运作的这个模式的延伸，好，并没有说真的那么大的不同。那唯一的差别就是说，原先大家在缴交个人申请的这个备审资料，通常都是到学测之后，然后就很短的时间在那边准备。好，那现在我们却希望说，这个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说，你今天不需要把这个你今天写报告的能力啦，做 project 的能力，其实是原本正式教育就应该要培养的。我想，不是只需要考试能力，而是应试能力并不是未来人生所需要的主要能力。那所以你今天准备这些备审资料，你把它移成说你今天高一高二就可以在课程中去透过学习，透过连接以及老师指导做好好的准备。那所以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你本来就要教这些东西，那只是把准备时间移到前面。而且这样还有一个好处是，经过高中老师以及学校的认证，大概它的性质是这样子。
所以我刚刚听到就是说，比方说现在是时间是拉长的嘛，就是说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就逐步的上传资料。那另外就是说，之前是我自己准备嘛，所以很多人会批评说这是不是别人做的呀，补习班做的呀，但是我现在都是在学校里面有老师的认证嘛，最主要差别听起来就是这样。
那我讲一个，因为刚刚佩佳老师其实主要问题是问说，大家我所了解的，很多家长跟学生跟高中老师的疑虑焦虑是什么。那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这个端看你用正面还是负面的角度来看这样子的一个 practice。 我前阵子在课堂上让大一的学生来做一个辩论游戏，然后就是针对学习历程档案，就正方反方来讲理由。其实正方的理由就是跟我刚刚讲的差不多，就是很好啊，好，我今天与其要在后面这个是这到底公不公平啊，有的家庭有的学生你去花钱请人家帮你做，在最后两个月挤出这个是很 fancy 的，对，很 fancy 的备审资料。那我今天如果是移到前面，我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准备，还有学校老师可以花心思来帮忙去照顾这方面的需求，不是很好吗？这是一个正面的看法。但是一样同一件事情也会有很负面的看法，就是这样子我就每分每秒又要期中考又要期末考又要写报告，然后就又很累，讲了很多负面的理由，这样我很焦虑，这样子
压力很大。
对，就是还蛮有趣的。那所以我想这个有时候同一个 practice 其实看你怎么去看，通常你会有一些负面的看法，但是也不要忽略其实你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它其实也有一些好处。对，我想这是比较 fairly 比较正反两面去给它一个评估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学习历程档案它的推动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在108课纲里面，它希望可以用一些更多元的方式来评量，对不对？然后希望就是说学习可以用更多元的形式，然后可以让 以学生为中心来进行学习，就是我们变不只是考试啊，不只是背答案啊，你可以按照你的兴趣，你可以选择你要做什么样的 project， 或者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现你的能力和这个特长。但是我常常觉得在台湾我们感到比较矛盾的地方哦，是在于说我今天要推动这个东西，我就一定要把它变成跟考试有关，我才可能去改变高中现场的教学。其实他现在在想做的目的是这样嘛，对不对？我改变那个评量的制度，我希望他可以倒过来去影响高中端的教学。所以像刚刚听到你学生那个正反辩论，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今天是高中生，好，我会怎么想？因为我高中时候确实也是那种高一高二啊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好，一直到高三我才卯起来准备联考的那种学生。
是是是。
那如果今天要从高一高二就要来看我的学习表现，那我是不是还有那么大的自由度哈？像我以前那样子去，其实现在高中生也是一样嘛，然后高一高二可能花很多时间在玩社团。那我觉得这确实是有一个两难或者是矛盾在那里，就是说我们需要产生效果，我们就一定把它跟考试绑在一起。可是我们一定要把它跟考试绑在一起，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产生另一个效果，是让这个学习或者评量变得很形式化？我现在要自主学习，可是我就一直想，我什么样自主学习才可以帮我变成好看的档案呢？你觉得嘞？
这的确是一个还蛮两难的辩论啦。这个政策其实它原意就是希望说，今天透过说好，我今天纳入一个升学的评量，那让大家去重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好，那今天这东西不是考科，那不重要，我们大家都不理它。那所以大部分学生或许他有在社团学习到一些什么，就是刚刚佩佳老师讲的自由度很高下的学习，但是的确也会有不少学生就是那我也可能也没在干嘛，也没有学习到什么。那我想比较关键的就是学生家长老师的态度是把这件事情当作太功利。他今天这学习被纳入升学考量的这个学习，不管他是考试形式还是准备一份资料的这样子的形式，他都本身就已经成为就是一个工具。怎么样可以让我进最好的大学，然后你到底要什么？学生家长老师会一直问说，请问大学老师的各种科系，你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那好像没有人会去想，会去问说，那我自己我的性向是什么，我真心很想做的未来的一个方向是什么。那没有人去 explore 这个，那大家就有一点就是说，好，在这个功利的思考下，在这个工具导向的思考下去，两边在那边尔虞我诈。好，那大学老师们一直说，你只要做你自己，我们想要看到你真正的自己。可是家长跟学生还有辅导的老师就觉得说，这个不重要，你只要告诉我你要看什么，这不是就很有趣的事情吗？
最近我们就常常碰到这个家长也好啦，高中老师也好，就一直问我们大学老师，问我们大学说，你们到底要看什么啊？你们到底要看什么？学习历程档案资料到底要放什么东西？
对，所以我的确觉得说，这个争议讨论了半天，我后来发现彼此其实是没有聚焦，因为双方是在讲不一样的问题。
那不然我们就先来聊这个哈，到底学习历程档案到底要传些什么？大学教授真的会看吗？那身为一个大学教授哈，就我们以前都看过很多备审资料了哈，我们也都面试过哈。比方说，以你自己的经验来说，你通常会注重哪些地方或者是原因？
那我就把它简化来讲好了。应该很多人，很多家长学生也都听过，蛮多大学老师会抱怨说，为什么这资料在备审资料长得都差不多，那个雷同性非常的高。那我现在就分三点来讲，就是说大学老师会蛮期待看到，那或者是说看了会真的有留下印象，印象深刻的。那第一点是你如何展现你的特色。今天每一个人个性不同，喜欢的东西不同，生命经验不同，你怎么会大家教出来的东西长得一样？这绝对不会是大家想要看的东西。所以第一个是特色，那等一下我逐点详细的讲。那第二个是统整能力， 那第三个是你如何表达一个 presentation， 那个表达不见得是口语的表达，你连书面也是一种表达。那特色的话或许又可以去把它拆成说，你今天是什么样子的动机来挑这样子的内容主题。譬如说我们之前我们系碰过的这个备审资料就会有，他自己是身障生，那他选了一个主题，如何改善校园无障碍空间。好，那我们就觉得说，好，这是我们看得出来说这是你自己会有动机想要做的题目，别人不见得动机，但是你会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那还有一个是比如学生提到说他的母亲是这个外配，那今天他说了一些相关的内容，这是一个是你今天由你的生命经验去说你有什么样的动机，你有什么主题，那你想申请什么样的科系。
那如果就是一个生命很平凡然后个性也很普通的人呢？
的确这是个好问题，这是好问题。那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你被强迫，你要不要多想一想你自己，你是谁，你喜欢什么。当佩佳老师这样讲的时候，我其实也可以反问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从来就不鼓励这件事情，那所以大部分的
不一样，
对，所以大部分的学生就哎，我也不需要去发展我自己的特色。
嗯，
好，那或许短时间内我们没有那么快可以看到结果说，哎，学生很愿意 explore themselves， 但是我想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或许哎，这就成为一个学生文化学习文化，说不定就会有好的结果。对，
好，所以第一个特色，
那特色其实我还没有讲完，就是说除了动机之外，你有具体的内容可以呈现，相较于就是我讲的很空泛，我想那个具体也还蛮重要的。那就是说譬如说他想做一个小报告，课堂报告或小论文。你今天我们看过一个例子，是我们这两年其实我因为外务比较多，不常参与那个系上的申请的审查，那所以我就特地跟我同事们收集了一下资料。对，好，那是我同事们一起提供的。那譬如说有一位他做过说，哎，他想要看学校改变上学时间会不会影响交通之类的，那他就真的会去做实际测量，那把方法跟结果都写得很清楚。那这个时候比起这种空泛的 argument， 然后也不写清楚这个我今天资料来源是哪里来的，你今天有一个具体的做法，然后你可以把引用资料写得很清楚，那我们会觉得说，哦，这其实也是展现你的特色的一种方法。
就说我补充一下，就说因为现在很多高中生或者是高中老师就想说是不是要写小论文嘛，对不对，是不是要做一个 project。 那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例子是一个蛮好的例子，就是说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赞成高中生写小论文，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是有一种用一个很复杂的框架，好像看起来很 fancy 的理论哦，可是其实做出来没有什么内容哦，这样的一种这种小论文，我觉得其实不是一个能够帮助高中生学习最好的管道。好，可是我觉得刚刚那个题目可能是一个还蛮好的例子哦，就是说，哎，这个题目是我真的关心的，因为我常常睡觉睡过头迟到被老师骂，对不对？所以我很希望这个上课的时间可以延后，但我想要了解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效果。然后那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它比较容易小小的，它能够 manage 可以把它做出来的一个题目，而不是去问一个非常非常大而空泛的一个议题。
我会觉得你刚刚那样讲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小论文已经黑了所以这重点应该不是说小论文或不小论文。好，那你其实一个课堂报告，那它叫不叫小论文，我觉得这不是重点，
就形式不是重点，
对，
真的其实是内容，
是你今天它叫不叫小论文。那事实上我今天一份报告，我很扎实的问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一个很具体的做法，那我觉得你要把它称为小论文也没什么不行，虽然现在它已经黑了这样。好，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所教的东西，以现在来讲应该就是说你课堂学习你可能教出来的成果嘛，好，就是我刚刚讲的可能一份报告可以去呈现你的统整能力。那所谓统整能力最基本最简单的就是你今天是否运用了综合归纳能力，这是最常见最好运用的。 我们讲了半天，大家应该都了解综合归纳能力是什么。那譬如说你对历史有兴趣，我自己最近因为看影集啊，重读欧洲史，然后看那个欧洲皇室，那你今天不同国家的这个王室他的联姻的如何运作，那 commonality 是什么，好，我都一样是为了要扩张我的领土，我去娶哪一国的公主这样子。commonality 是什么，你能不能把它抽出来，而不是说靠课本告诉你什么就是什么。好，因为坦白说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其实维基百科都可以查。好，你自己从网络上的资料你自己归纳出一个共通性，又或者是说好一个差异，我今天可以从一群东西，那我今天归纳出两种不同的分类。那譬如说我今天我关心我们家附近这个社区跟邻近的另外一个地区它有什么差异，为什么发展会有所不同，那是不是因为，那你归纳出那个重大的差异可能是我今天这个是不是位于离交通要道比较远，我是随便讲的。好，就是你如何的去展现你的统整能力，而不是说我只是会 copy and paste。 那第三个就是，好，你有了统整能力，你如何 present， 你如何在你的书面上呈现，就还蛮重要的。那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那我文字写了很长的段落，其实对读者来说是很吃力的，但是我却懂得把我刚刚抓出来的这个共通性或差异性，我设计了一个很不错的表格，让读者很容易的阅读，那我想这也是一个 plus， 绝对是一个 plus。 我这样讲也绝对不会不好理解，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大家都很喜欢有着资讯懒人包，就是这事实上就是一个时代的需求，我怎么样把很多复杂的资讯来有创意的，或我知道如何对读者比较轻松的简洁的把它呈现出来，那这些都会是你的这个 package 里面看得到你的能力。
好，我想刚刚讲了蛮具体，讲了三个嘛，第一个是展现个人特色，第二个你要有综合归纳能力，第三个就是你要有一个适切的能够吸睛的这个表达的方式。那我想再回到我们前面，就是大家对不管是个人申请也好，或者是个人历程档案的一些可能的质疑或者批评，就是说那这是不是会让比方爸爸妈妈教育程度高文化资本高的这个小孩占了很大的优势，那或者是也有人会怀疑说市场是不是也开始进来，我们现在看到广告有很多补习素养，好，对不对？好，然后甚至也开始有些产业哈，反正市场反应都是非常快的嘛，就开始说我现在可以帮助你怎么样去包装你的学习历程档案了。那你觉得这个部分学习历程档案相对于之前的备审资料，这种阶级不平等状况，你觉得是会更强化呢，还是会相对缓和呢？
这一题的确不好回答，我也不认为我现在这个阶段有答案。那就我刚刚讲的那个逻辑，任何方式、任何管道、任何筛选的模式，比较有资源的家庭家长就一定会把资源集中来辅助孩子。你今天考试也一样，你今天换一个写报告也是一样的，这个我必须说，对，教育是不公平的。那或许我们可以讨论的就是说，好，那这种情况，对，这是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教育是不公平的。那坦白说，你其他国家做的相关研究也都是这样子。那很有名的那个教育社会学的元老，这个 James Coleman， 美国的社会学者，就是他讲一句，这个是 It's all about family。就是家庭，对。可是在这种情况或许比较有意义的讨论会是，那我们今天学校啊、老师啊、政府啊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相对于备审资料，学习历程档案的做法可能在某个程度上它也许还能够缓和那个家庭的优势，因为他现在是在学校里面上传这个档案嘛，他是跟学校的上课的过程是绑在一起的，
是，
所以理论上哈，理论上你不可能跑去补习班，然后补好一个学习档案放回来，理论上是不可能。
是，
那我其实觉得市场上现在那些补习素养啦、 补习学习历程档案其实是在动员父母的焦虑啊，实际上不一定真的能够转换成大学路程过程中的一些优势。但是我也其实比较担心的其实是强化学校之间的优势。因为我们现在把那个我刚刚讲学习历程档案的制作其实现在是放在学校了，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高中端尤其是高中老师有没有能力帮助学生进行多元的学习就会其实蛮关键。所以也许我们家庭之间的不平等在这个制度里面不见得会被强化，但是可能学校之间的不平等会变成是一个很关键的机制。我想提一下我之前指导的一个硕士学生叶富荣哦，他就做一个硕士论文，这个是在备审资料的时期，那他就挑了两个学校，一个学校就是明星高中了，那另一个学校就是比较是一种社区高中。那明星高中这个学校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是中产阶级啊，大学教授啊，那社区高中里面很多的家长都没有念过大学。比较有趣就是说其实明星高中里面还是有很多小孩他们的爸爸妈妈是没念过大学的，可是因为他们念的是那个明星高中，所以呢他同学的家庭优势可以转换成这个学校的社会资本。比方说我同学的爸爸是大学教授，妈妈是大学教授，他们就进来学校帮忙大家练习怎么口试，怎么跟大学教授说话。那我自己虽然我爸爸妈妈没念过大学，但是我还是有机会接受这个训练。或者说我这明星高中因为有很多学姐啊学长啊他们都念了好大学，所以他们回来告诉我传递给我一些资讯说诶这科系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要准备你的备审资料啊。所以就很有趣就是说在他的研究里面发现就是说诶家庭优势当然是很重要的，可其实可能还不只是家庭优势，其实是有学校之间的不平等。那结果在明星高中里面，如果你是家庭比较相对弱势的孩子，你反而可以 balance 平衡掉了。那但是在社区高中的学校呢，如果你是来自比较优势的家庭，那你学校的劣势也可以平衡掉，因为你还是可以透过家庭去取得一些资源，比方说去补习啦，或者是去找家教啊，来帮助你准备他的备审资料。你看到的一些文献或其他相关研究，你觉得这个学校的不平等会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吗？
这个也是没有绝对的方向可以回答的问题了。那要讲学校的资源不平等，其实跟刚刚讲家庭的有一点点类似的逻辑是，你今天换了方式，那你学校的不平等原本就还是存在。好，也就是说我今天换一个问法，诶你今天某一些学校啊，所谓的比较精英的比较明星的高中的老师更擅长于指导学生应试的技巧，的确也是有可能。我换一个问法，它其实还是存在。那目前我正面反面的对未来的一个判断我都听过。的确也有人是认为说这好像学校之间的不平等会增加，那这个就需要未来累积比较多的资料材料了哈。我也听过有人去说诶坦白说通常最有优势的人啊家庭啊学校啊尤其是学校他有他的优势通常他就不会想要动。
你说他已经很多人可以考上台大了，他也不用
是是是，我对对我对
我其实只要走。
那通常最好的学校集中着比较有家庭资源的这个子女学生，这些学生自己都可以弄得很好，他也不太需要去 active。但是我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诶资源比较不丰富的学校，老师们其实经常苦恼于说，学生程度其实没有很好。那我今天再怎么一直操他说，你今天考试要好好练啊，那就是程度就是不好，不容易带起来，那就是因为平均程度没有所谓的明星高中来得好，那所以你今天学习动机当然比较弱。可是在这个当我们今天允许升学管道有各种不同的学习成果的呈现的时候，诶一切好像都变得比较有趣了。老师们觉得说，好，我比以前有比较多 tools 来吸引学生说，诶我们今天来做这个 project， 我们今天来做什么样子的活动， 而不是只有一直的写练习题，一直的准备考试。那我可以让老师们觉得说更能够有方法去做出比较活泼的设计，我也听过这样的说法。对，
这个我也常听到这个辩论，就是说有一端的人会认为说啊，你们现在搞这些备审资料啦，个人申请啊，多元学习啦，都是为了服务这些精英的学生，让他们有更复杂的游戏规则，更复杂的评比。那所以我听到一种说法，就说哎，这个游戏规则其实都是给前30%人玩的，但是后面这70%人还得陪着他们一起上传这些资料。可是刚刚你的回答听起来是比较不同意这个说法嘛？你的意思是说，其实前30那个，他们其实在目前的游戏规则或者学习方式里面，其实他们就已经很占便宜了。现在这些多元的学习方式反而是应该让那些哎，他也许在单一的考试评比的项目中没有办法得到不管是自信心啦，或者是肯定啦，或者是一些其他发挥他的长才，让他们有一些空间。
对，我是这个意思，就是没有那么必然一定是朝着哪一个方向倒。那如果说就着我自己的观察的话，我也可以讲一下说，譬如之前那个台大社会系的林国民老师，他所 run 的这个关于学习历程档案这个主题的公民审议活动，那我参加过，就会碰到来参加的高中老师，会来参加表示说他比较关心，应该也比较愿意说配合相关的政策来说，我应该要做些什么教学上的改变。那我的观察是各种不同的学校的老师都有，对，那这个我觉得这件事的确是还有待观察啦。
对，其实我们现在一直讲这些学习历程档案或者多元学习，很多人都会想象像我们刚刚讲的什么小论文啦什么研究 project， 它其实是可以有各式各样多元的形式。所以像刚刚提到这个我的同事林国明他有一次就告诉我一个他的去一个基隆八斗子高中采访，那这是一个就是比较偏乡的学校，他们可能这些学生过去也在这种学业的尤其考试的这种平衡上其实是很没有这个自信心的可是在学习档案历程让他们采取一些比较多元的学习的设计比方他们鼓励这些学生呢去访问当地的耆老，然后他们做成绘本，然后呢这个地方的人就觉得很感动，就觉得说哎，我看到这些年轻人认同我们这个地方，那这些年轻人也从这个过程中他也感受到说哎，我真的是很爱八斗子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成果的展现的模式啊，甚至是演话剧啦，做手提袋啦，办活动啊，其实它都是一个可以展现一般性能力的一个媒介。
是没错。
那最后我还想再问，那另外还有一种对学习历程的忧虑，就是说我现在才高一啦，我怎么知道我将来要念什么啦，我不知道我兴趣是什么我现在就要开始想说我要为了这个科系要安排什么样的学习历程档案，我怎么可能做到？像这样的学生你会跟他说什么？
对，这是还蛮常被问的问题哦。的确不可能我们去要求学生，我们就是希望高中生们愿意去探索，那怎么可能说你一开始就 stick to something 那样而不要转换轨道这样。那大家通常会有这个担忧，会有这个想法，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某某科系，我最后想要申请的那个科系我现在没有很确定，但是我要知道你最想要看到什么，我才能早点决定准备的最好。那我要说的是，我的确也不能为所有的科系啊领域代言，但是我觉得老师们看的通常是基本能力。你今天好，我们现在这里我们这是社会科学，但是你今天只要说得出来说你原先对什么有兴趣，而后来你有所转向，那你原先的兴趣你的 project 展现了怎么样子的一个逻辑啊，领域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只要展现出基本核心能力，事实上都是老师们很想看到的。 对，
所以你一说其实你不认为不同科系在评量学生的标准上有那么绝对的差异，大家其实在乎的还是一个核心的基本能力。
是，
不过我也赞成这样的说法我个人还是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制度资讯门槛真的太高了， 因为我们现在招生都是用科系为单位嘛，因为像美国它其实都是整个大学一起入学，因为它大一不分系嘛。那我们因为现在就是每个科系就是个别招生，然后呢高中生就觉得我要为每个科系好像客制化呀，包装不一样的档案也好，或者备审资料也好，就变得学习门槛呢非常的高。那甚至我们还有一些规定哦，只能申请五个科系，这些都让学生和家长必须要在那里评估风险啊，布局攻略啊。那资讯的门槛越高，当然就意味着家庭优势的作用会更大。所以我个人一直很希望台湾也许不分系以校为单位也许太困难，那至少我们是不是可以慢慢能够以院作为一个申请的单位，然后一方面让大家可以大幅降低学生和家长的焦虑哦，另外就是说大学前面第一年或第二年分析还有一个好处啦，就可以提高他们的学习动机，他们就会把大一认真的上课，然后他才一方面有时间缓冲可以确认自己的生涯哦，免得就是老师要转系又转不出去，那另一方面他也可以是激励他们为了要进入心目中的理想科系，可以在大一努力的学习。好，那我想最后想请问婉琪老师哦，就是说你对于在多元入学制度下准备升学的学生和家长，你有什么话想要告诉他们的吗？
其实我想讲的刚刚稍微有提到，就是我自己会对于教育议题这么有兴趣，事实上就是对于我们从以前，至少是我这个世代从小长大的这个教育制度有所不满啊。那我这个世代当然就是一切就是以考试为主。那但是真正的不满其实就是非常功利的想法，就是这整个筛选被视为是一个 tools， 然后破坏了一个学习的胃口。
这是一个工具化、
对，那至少我自己的经验是到蛮后来才去发现说，其实在不正确的观念之下，很多事情的做法或者是说应该要有的态度跟做法其实是没有掌握到正确的概念的。就是在升学之前其实长期的被教导说哦，只有哪一些，只有考试分数，只有什么东西是重要的。那所以我会想要给家长说的话就是用不适当的方式及态度来面对升学，只会破坏孩子的学习胃口，或者是扭曲孩子的学习观念。也就是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谨慎思量它的副作用啦。好，那譬如说你到了大学可能就会养成一个学习态度很差的大学生啦，因为没有升学压力啦，那你将来面对职场你可能又是另一层挑战。对，那所以到底真正我们应该面对的学习是什么？那当然我知道说升学门槛这件事还蛮重要的，但是只有升学门槛这件事吗？只要把它当作是工具吗？那我只要知道你想要什么，我就是针对你提的这个 criterion 来做吗？而不去思考你今天做选择，如何自己做选择，如何探索自己，那真正的学习是什么？而不去问这些真正的根本问题吗？这是我会想要跟家长说的话。
我很赞同婉琪老师的说法哦。那我觉得很多制度的运作其实它没有办法发挥它预期的效果，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回到我们对于文化的层面上是不是能够抛掉一些，比方说我们过于功利的把学习过于工具性的一些看法。那我们今天也谈到很多关于社会不平等，尤其是阶级差异、家庭优势的讨论。未来呢，除了这个制度变化，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提供很多配套的措施，包括说我们怎么样积极的提供有效可及的升学资讯，怎么样去平衡学校之间的平衡落差，让学生成为弱势学生的资讯堡垒，能够积极考量学生之间的差异，才能够让适才适训的原则真正能够发挥，这才是落实多元入学的精神。好，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大家来谈拼教养》，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